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大家想象一下，如果你可以在全美各大城市可以选择一个地方定居的话，你会选择在哪一座城市呢？是纽约、洛杉矶，还是拉斯维加斯？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我们都会综合的来考虑经济、政治、文化、交通、教育，甚至教会等各个方面的因素。有人告诉我，他会选择芝加哥。我们作为芝加哥人，我对这样的答案不能反驳，因为他告诉我说，芝加哥呢，它其实积聚了这三座城所有的优点。那无独有偶，在主后一世纪也有这么一座城市，它可以说是完美的综合了纽约、洛杉矶和拉斯维加斯的所有的特点。它的名字叫做哥林多。哥林多城呢，它是位于希腊大陆与罗伯奔尼撒半岛之间的一个狭窄的海峡，那通过它是俯瞰通往大陆的要道。同时呢，哥林多的东边是爱琴海，大家这个名字很好听哦。那西边呢是哥林多湾和伊奥尼亚海，也就是说，它将整个地中海东西整个连接起来。同时，它还坐拥两座非常重要的商业港口，叫做坚格里和莱凯阿姆。坚格里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里面出现过什么事情啊？保罗在那个地方许愿要什么？剪头发。可以说，哥林多从它的交通位置来看，可以说是它是贯通南北，横跨东西。那在主前146年，那罗马将军Lucius。他就率军摧毁了整个哥林多的古城，男人被杀，女人和小孩通通被卖为奴，全城被洗劫一空，最后被付之一炬。也就是说，这个城市是整个倾倒的。一直到主前的44年，罗马皇帝朱利尔·西塞，在他遇刺前，他下令重建哥林多城，并且呢，他将其他地方的自由人、老兵，还有城市的商人以及小工坊的这种作业者，迁到了哥林多。由于哥林多它得天独厚的这种地理位置，它很快得到了一个极大的繁荣发展。在短短的几十年，它就一举成为与当时的罗马、亚历山大和叙利亚的安提阿相媲美的四大当时的都市之一。那哥林多它吸引的可以说当时整个帝国的商贾云集于此，就包括犹太人。同时呢，哥林多也是当时整个元老省雅盖亚的一个首府。它是按照罗马政府的一个管理模式，它采取三权分立，它有投票权的工会、市议会，还有法庭组成。而且按照法律呢，这些市民，他有这个私有财产，而且他有诉讼权。这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哥林多第六章的时候，弟兄之间彼此告状，大概也是从这里面来的。同时，哥林多还是一座文化重镇，这里面的人呢，他们追求身份、荣耀和自我提升，非常看重职业、收入、教育、知识、宗教、道德。而且来追求种族的跨越、阶层的跨越，非常看重社会地位。而且在这里面呢，他每2年还举办一个在整个罗马帝国比较有影响力的叫伊斯缅的一个运动会，吸引很多的人。到了罗马的时期，这里面除了他们的运动会，除了有骑马、有体操。同时还加上罗马人非常喜欢的这种战车的一些比赛，我们会看到保罗他在哥林多里面，他特别提到他用一些 怎么说，一些运动场上的比喻，我想也是跟这个哥林多城它有这样的一些运动会很有名有关系。可是呢，哥林多城哥林多人他们的道德并不高，以至于在希腊文当中这个哥林多呀，它是什么意思？它就是放荡和淫乱的一个意思。而在哥林多的这个希腊的这个戏曲当中呢，哥林多基本上是跟酗酒是同一个词。而在宗教上，可以说哥林多城是偶像林立，这么一座城，它整个宗教场所就有26处之多。哥林多人不仅敬拜希腊罗马的这种传统的这种偶像，像宙斯、赫拉、西米尔、阿弗洛狄特、波塞冬、亚波罗，还有这个阿斯克雷比俄斯，这个是这里面呢，我们看到里面有爱神，也有一些那个医治的神，还有一些太阳神。你会看到他们拜各种各样的神，不仅拜这个希腊罗马的神，他们还这里面还看到有一些拜埃及的一些神 Isis 还有 Sepphoris。 同时他像其他的罗马的属城一样，这个地方还非常盛行什么皇帝崇拜 Imperial cults，就是他们在当时会把当时的一些皇帝或者皇帝的他的一些先祖当成神来去拜。而且我们在使徒行传18章还看到这里面还有什么，还有犹太人的会堂。我们对比一下1世纪的哥林多跟21世纪的芝加哥，你会看到其实竟然有很多相似之处，比方说对身份地位的追求，宗教上的多元化，移民大都市，繁荣的贸易，重视市场，而且也是在这种耻感文化中寻求认同，寻求外界的认同。在这是关于整个哥林多的一个很简单的介绍，下面我们就来看哥林多教会的光景。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当中，哥林多教会的光景是如何的呢？哥林多教会，我们从使徒行传看到，它是保罗在他第二次宣教旅途当中所建立的。当时保罗他为着真道心里迫切，他就向犹太人和外邦人传道约有1年零6个月。虽然他遭遇犹太人的这种顽强的抵抗和诋毁，但是他在异象当中却受到神的安慰与鼓励。那整个哥林多的教会呢，大部分是外邦人，只有少量的犹太人，大部分是平民、奴隶和自由人，只有很少的属于这个富有阶级。如果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看这个圣经的话，我们可以进一步来了解哥林多教会的光景。哥林多的教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教会呢？哥林多的教会是一个分裂的教会，因为哥林多的信徒他们各自选择自己要跟随的教会的领袖，导致这个教会分裂。哥林多教会竟然发生有人跟他的继母通奸乱伦的事情，更可怕的是教会对这样的事情竟然不作为。哥林多的教会的信徒彼此告状，而且是告在外邦人那里。哥林多的教会也是跟外面一样，教会呢有淫乱的事情，而淫乱的另外一个极端呢，就是强调禁欲，他的禁欲的教导甚至是要求夫妻之间也要禁欲。你会看到在淫乱和禁欲之间他走向了两个极端。同时哥林多的教会也是一个蛮有知识的教会，他在关于吃祭偶像食物的问题上，有知识的就看不起那些没有知识的，良心刚强的看不起那些良心软弱的，他们就发生了混乱。而且哥林多的教会在敬拜的时候，他们在男女角色方面也是产生了混乱。他们在主日聚会参加主的晚餐的时候也是出现了混乱，那些有钱的有很好食物的他们吃撑了喝醉了，而那些没有钱的他们什么都吃不到，他们将主的晚餐 当成外面的这种聚会一样。而且哥林多的教会也是一个高举恩赐、高举人的成就的教会。本来属灵的恩赐是为了建造教会，可是在这里面每个人都去高举自己的恩赐，有恩赐的看不起那些没有恩赐的，以至于这个教会因为恩赐的事情导致了混乱和纷争。哥林多的教会也是一个深受希腊文化影响的，他们对于虽然他们接受了福音，可是他们对福音的教导很多还是用他们自己的文化去诠释福音，以至于他们否认有死人身体复活这回事，也就是说他们在教义上也出现了混乱。同时还有关于金钱捐赎的问题，这是关于哥林多教会的一个概括。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听到这里，你对哥林多教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印象呢？我第一个印象是，怎么哥林多教会跟哥林多城市一模一样？其实没错，因为教会就是有这些社会上的人组成的呀。我们到以后我们会讲到，其实你会看到教会的每一个问题其实都是对社会问题的一个反射。也就是说哥林多他教会的每一个问题，你都可以在这个社会当中，不管是他们的文化、他们的宗教、他们的怎么说，他们之前的生活习惯当中，都可以找到一些联系。当他们成为基督徒、成为教会以后呢，他们把这个之前原有的问题统统带到了教会，以至于这个教会问题重生。有人要说，那这还是神的教会吗？答案是肯定的。不信你听，我们一起来看哥林多前书一章一到九节。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读出这一段话语。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索提尼，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等候我们主耶稣基督显现。他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在这段短短的经文当中，给我们整封书信做了一个简介，给我们介绍了写信人、收信人、问安以及感恩与祷告。那在这九节经文当中，跟我们前面从历史来看的哥林多，从社会来看的哥林多，是很不一样的一个画面。这里面是给我们描绘了从神的眼光来看一幅教会的属天的画像。这两个都是对哥林多的一个准确的描述。今天我们要特别的从神的眼光来看，就是说教会是什么。我们会从三个角度来看，第一个来从教会的身份，第二个来从恩惠与恩慈，第三个我们来从末世的子民这三个角度来认识教会。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方面，就是教会是属神的，教会是基督的教会。保罗他称自己说什么？他说他是奉神旨意做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成为使徒绝非出于人的意思，而是神的拣选，这也不是自我的抬高，乃是他被呼召来去见证耶稣基督的 死与复活。我们一般人想到使徒的时候，我们想什么？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位分，是一个非常荣耀的职分，对不对？这种讲法没有错，可是它并不完全，因为使徒他被呼召是被呼召来去见证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的。他的见证不只是来去传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就是他在内容上见证，他们也要在什么？也要在生命和经历上来去见证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也就是说，传福音不只是在传内容，而且是传福音的人他需要在生命，他需要在生活当中去经历他所传的，他所传的才能是有力量的。保罗他在书信当中，他为自己使徒的身份做辩护的时候，你会看到他并没有讲主如何使用他，他如何为教会做事情，没有。他怎么讲呢？他用什么方面去辩护呢？他在讲，他说他在讲他如何为了基督，如何为了教会什么成为了愚拙，成为了软弱，他如何分享了基督一切的苦楚。因为他深深的知道神的能力是透过人的软弱来显出来的。保罗他直接宣布说，使徒，真使徒真正的标记是什么？是受苦。使徒的标记是受苦，受苦也被称为什么？耶稣的印记。这是在加拉太书六章十七节。受苦这一耶稣的印记，其实也应当是每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的一个印记。怎么知道一个人是基督徒？有的人说，我为主做了什么事情。马太福音七章怎么说？那些人说，主啊主啊，我不是为你传道，我不是为你医病赶鬼吗？耶稣怎么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吧。你会看到，其实你为主做了什么，不是你成为一个主仆人的标记，而是你真的分享了主的十字架，你分享了主的受难与复活，那个是你成为基督徒成为主的仆人的一个标记。保罗他是作为教会的创始者，哥林多教会与他来说可以说是他属灵的孩子。我们可以想象他在听到教会的这些问题，他内心的这种痛苦与挣扎。就像你们做父母的，当你的孩子他处在青春期悖逆的时候，你知道你的心真的是非常难过的。我想保罗的心也是如此。更难过的是什么？更难过的是当时哥林多教会他们抗拒保罗的使徒权柄，不承认他是使徒，不接纳他。我们能够想到吗？他自己创立的教会，现在教会不接纳他。我想如果你服侍久的话，你会经历有些人你会带他信主，你花很多时间栽培他，可是到某一个点上，你会发现他可能完全抗拒，不承认你，拒绝你。我们看使徒保罗他经历了这样的经历，其实我们去服侍神的，当我们遇到这样的经历的时候，也不应当太吃惊，因为人是很软弱的，因为人就是罪人，人是容易被各种的东西所辖制的。我们想一想，在这样的情况下，保罗会怎么对教会说呢？他会对教会说什么呢？尽管保罗他的内心我想是非常的煎熬的，可是他依然写信说，给哥林多神的教会，给哥林多神的教会。他没有说这是魔鬼的教会。就像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我们拿着这个魔鬼的便签纸到处贴，你是魔鬼，你是魔鬼，这个人是魔鬼。保罗没有这样做，他坚称哥林多教会是神的教会， 我们一起说，哥林多教会是神的教会，哥林多教会是神的教会，哥林多教会是神的教会。保罗他这样说，不是说他看不到教会的混乱，其实他看得比谁都清楚。他不是说他不会因着教会对他的这种拒绝不受伤，其实他自己的原话怎么说，他心里难过，多多的流泪。然而神的仆人他计较的不是个人的一时的得失，也不是只是着眼于教会现实的软弱与混乱，而是注目在永恒。他是从三一的神眼中来去看教会真实的身份和地位。他提醒他们，这个是你真正的身份，你现在过的你没有活出你的身份，你要想起你在三一神眼中你的真正的身份。他之所以有这样的洞见，乃是出于他对神旨意清楚的认识。他非常明白神对他的呼召与使命，因为神呼召他就是来经历与主同死同复活的。他被呼召就是在这地上来去见证，来去建立主耶稣基督的教会，来去牧养神的教会的。教会是属神的，教会也是属基督的。教会被进一步描述为在基督里成圣，被召做圣徒。在原文当中，成圣和被召他用的都是被动时态，这个我们可能很吃惊。这是提醒我们什么？我们的成圣，我们得到圣徒的身份，是神主动的恩典的作为，不是靠着我们个人积极的争取。成圣他是从比较强调动作的方面，而圣徒则是强调神赐予的身份。其实这两者在本质上并没有区别。成圣它不仅是一个被动式的，而且它还是什么？是一个完成式的，表示这个是在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那一刻就已经发生了，我们就已经是圣徒了。我们可能觉得很挣扎，哥林多的教会他们在闹分裂呢，他们现在这种为着恩赐在高举人分裂，为着食物吵架，可是他们是圣徒。我想保罗他这样说他是认真的，他不是为了讽刺他们，因为他们确实他们已经被成圣了，已经是圣徒了。不过这里面的成圣不同于我们从系统神学讲的成圣，这里面好像跟系统神学的那个称义更加接近一些。那成圣它什么意思呢？成圣最简单的含义就是分别归属。分别就是从原来的不洁的这个世界，从世俗当中通过洁净来分别出来。不过呢，被分别出来不是为了让你孤芳自赏，哎呀我好圣洁啊，哎呀我多么属灵啊，他也不是供人来去瞻仰，哎这个人真属灵。 No， 分别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归属。分别是为了归属神，来被神来用。分别是方法，归属才是目的，两者缺一不可。有的基督徒在追求这条道路上错把方法当成目的，就是说他只是我追求我的生命的敬虔，我追求我属灵的成熟，这个没有问题。可是这个不是应当成为你最终的追求。那这样的话，你会发现你慢慢的人就走向宗教的律法主义。也有的基督徒完全不讲究方法，我只要心里活着，凭着热情去服侍，结果呢，你会发现你的服侍非但没有结果，导致到最后你的生命反而受亏损。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这个成圣当中不仅需要分别，也需要归属，而且进一步整个成圣是发生在基督里头的。基督是成圣的范围 sphere， 也是成圣的方法 agent and instrument， 同时也是成圣的模范 model。 神没有在基督以外使人成圣，人离开了基督也谈不上成圣，谈不上属灵。神借着基督，借着他的道成肉身，十架受难，复活升天，使人成圣，而人通过相信耶稣基督来被成圣，来成为圣徒。不仅如此，基督还是成圣的模范。神怎么说？神说他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也就是神在永恒当中，神就预定我们，他已经定了我们将来成圣的那个目标是什么，我们成圣的那个模范是什么，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在这里面看到成圣不仅是基督不仅是成圣的范围，成圣的方法，还是成圣的模范。因为神不是让我们放在主的葡萄园当中让我们肆意的疯长，而是让我们长得越来越像主，越来越像基督，有基督的馨香之气。基督的生命应当我们追求效法的一个典范。就好像旧约在圣殿当中的器物，他们之前不过是寻常的物件，可是一旦被神验中，他们就会被分别出来成为圣物，单单为神使用。我们基督徒信主之前，我们也是如此。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生活被自己的私欲，被世界的花花绿绿所诱惑，也落在那恶者的权势之下。我们的三观、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你会发现跟这个世界一模一样。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模式跟这世界没有丝毫的分别。然而慈爱的神在永恒当中就拣选了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将我们从黑暗的权势之下迁入到基督他爱子的国度当中。如今我们已经是在基督里面的，如今我们已经在基督里被成圣做圣徒了，我们是单单归属神，这是事实，这是属灵的事实。可是我们依然会面对这个私欲的纠缠，我们依然会面对世界的诱惑和恶者的欺骗。可是我们得首先确定一点，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身份，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被成圣的，我们是圣徒。然后呢，我们要凭着信心活出这一身份，并且要在这个身份的基础上来去面对各种的征战。我们在基督里成圣做圣徒，这样的身份不是什么，不是靠正德的，而是从凭信心领受的。我再说一遍，我们这一身份不是自己挣得的，不是 gain 的，而是凭着信心从神领受的，是 receive。 这个是非常跟我们所理解的文化是完全相反的。你想一想，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其实你自己都挣不来，你连你的出生都不是靠自己挣的，对不对？你自己在基督里面的 你的新生命也是如此，你在基督里面的身份都是领受的，从神领受的。而哥林多教会从历史，从这个社会，它是一个非常混乱问题丛生的教会。即便如此，保罗还是提醒他们，别忘了你们在基督里面的身份。而且保罗他没有一上来就尖刻指出他们的问题，而是蛮有恩慈的提醒，你们是属于神的，你们是成圣的，你们是圣徒。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回到最基础的，知道我们的身份，我们的 identity。 这是就像我们的属灵的一个阵地一样，我们只有坚守自己的阵地，我们才去面对属灵的征战才有意义。如果我们不清楚我们的阵地，不清楚我们的身份，我们靠着我们在属灵征战当中我们的胜败得失去确定我们的身份的话，你会发现你将永远不确定你的身份。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功课，就首先我们要了解教会是属于神的，是在基督里成圣的，是被召做圣徒的， 这是第一个方面，教会的第一个。第二个方面，我们来从教会的得到的这个恩惠和恩赐来看教会。经文说，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在这里面我们清楚地看到保罗他感恩的对象是谁呢？是神。感恩的原因是哥林多教会所得的各样的恩惠，而哥林多的恩所得的各样的恩惠是透过什么表现出来的呢？恩赐。我相信保罗他这里面的感恩也是真实的，尽管这个世界对教会有着诸多的影响，可是这个却不能否认神在教会的功，就是我们基督徒不能走极端哦。就是真的，一方面你要真实的看到世界对教会的影响，但是你更要看到神在教会的作为，这两个都需要看到的。其实神的恩赐在哥林多教会是非常的明显的。那我们怎么去理解保罗在这里面所讲到的恩惠和恩赐呢？人来看这个恩赐啊，恩赐它是源自这个希腊文 charisma 啊，我们说一个人很 charismatic， 很有魅力，讲话就是从这里面来的。比方说，我最近这两年我非常喜欢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澳洲的一个华裔的小提琴手，他叫做陈瑞 Ray Chen。可能很多喜欢音乐的人都知道他。他毕业于美国著名的 Curtis 音乐学院，是从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 Alan Rosland。 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得了多项的国际大奖，而且在2012年呢，他还成为当时诺贝尔颁奖那个晚会上有音乐独奏，非常的年轻时尚。他对音乐的诠释极具质感，他的演奏非常的流畅奔放，而且他演奏的时候，他的表情，他的肢体的投入，你会发现他会带动着我，就是来跟他一起进入他的这个音乐的作品当中，让人非常的享受。我们会说 Ray Chen 他是一个什么？是一个非常有恩赐有天赋的小提琴手，他是一个 gifted violinist，就是他是一个非常有恩赐的人。因为这个恩赐在英语甚至在汉语的环境当中，在我们现代语言的环境当中，恩赐是指什么？是表示这个人很有才华，对不对？这是我们现代人对恩赐的理解。可是这是不是圣经的讲法呢？其实你会看到语言它这个是不断改变的，随着文化也会影响着语言它的这个意思。那恩赐呢 ？Gift， 它是作为恩惠或者是恩典 grace 的一个具体的表现。它其实在圣经的意思是表达什么呢？它是表达了赐予者，也就是 giver， 他免费的、慷慨的赐予 givenness。大家看到这个改变了吗？就是在原来的意思，它强调的是赐予者是 giver， 他的免费、他的慷慨、他的给予的。可是我们在现代人对恩赐的理解，慢慢的把这个重点从这个赐予者，然后转移到了这个接受者，就是从这个 giving of giver 转变的 ability 或者 talent or recipient。 不要小看这个转变啊，因为你对语言的这个理解会直接影响你对神学的一个理解。那基督徒其实包括哥林多的教会，包括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理解这个恩赐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受我们现代文化对恩赐的一个解读的。就是我们说这个人非常有恩赐，你想一想，你说这个话的时候，你在讲什么？你在讲这个人他可能比平常人超越了他身边的人他的能力。大家想一想，我们是不是经常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可是这个并不是圣经当中所要讲的一个意思。 保罗要做的，他做的就是正本清源，来提醒哥林多教会，他们的恩赐是什么？源于神的恩惠，也就是说是恩典，是神给的，是不配而得的。而恩惠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他们的。也就是说，恩赐是神给的，而且只在神在基督里面给的，而教会不过是恩赐的什么领受者。而且保罗一再的强调说，教会的富足也必须是在基督里面的富足。保罗他这么做，他其实是将教会的恩赐观从以人为中心来转变为以神为中心，将从人对这个个人能力为焦点来转化为以基督为焦点，将以来服侍自我，以服侍自己为目的，转变成以建造基督的教会为目的。这是保罗他使用恩惠与恩赐的一个原因在这里面。神是恩赐的赐予者，我们是领受者，基督是才是恩赐的焦点，而不是领受恩赐的个人。建造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这才是神赐恩地的恩赐的目的，而不是单单为了成全自己。说实在的，哥林多教会 是一个恩赐非常丰富的一个教会，特别是他们在什么，保罗在这里面提出说他们在口才，在知识上。我们知道哥林多它本身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大都市，又是希腊文化的一个重镇，城里的人非常推崇智慧、知识和口才。我们知道保罗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可是他到哥林多的时候，他用他自己的话，他怎么说？他说，我又软弱又惧怕又战惊。你可以想想，这么一个有才能的人，他在什么人面前他会这样的一个软弱惧怕战惊？我们可以想想哥林多的人是怎么样的一个光景，哥林多的教会又是怎么样的一个光景。当这些人这么有才能有恩赐的人进入教会的时候，他们很自然这个教会就容易在这些方面的恩赐非常见长。可是因着哥林多教会他们错误的恩赐观，你如果仔细看的话，从哥林多十二章到十四章整个都在讲属灵恩赐的一个误用，基本上是他们对恩赐观出了问题。而且他们的恩赐主要表现在什么？语言方面，就是他们的口才、智慧和知识。不仅让人思考啊，一方面我相信保罗为他们的感恩是真的，这些重不重要？非常重要。可是你如果你对比保罗跟其他教会写的书信的话，保罗一般为其他教会他为什么感恩？我为着你们在神里面的信心，我为着你们对众圣徒的爱心。大家听出来了吗？这里面没有提到信心，也没有提到他们的爱心。因为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是什么？是爱的。为什么放在那儿？不是因为他们有爱，是因为什么？他们缺乏。不是因为他们有信心，他们靠神，而他们高举自己，大家明白吗？这是就是保罗一方，你为保罗他的语言是非常有魅力、非常高超的，一方面为他们感恩，但另一方面也间接的说出了他们的问题，也为他们的问题指出了方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得不说，我们活水福音教会也是一个恩赐丰富的教会。我们弟兄姊妹有学历、有能力、有知识，而且执行力超强。我每每想到的时候，我就为着教会向神感恩。神也确实非常祝福我们的教会，在过去20年当中，从无到有建造了这样的一个神的教会，在这个地方来为主做见证。只是我想提醒的是，我们也需要常常的要被主来提醒，就是说 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合乎圣经的恩赐观。我们人一旦将我们的恩赐、我们的才能视为理所当然，将我们的焦点从主的身上转移到个人的能力，将建造教会转变为彰显自己、扩充自己的影响力的话，那我们带出来的结果就是教会的停滞和混乱。叫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提醒也适用于我们今天的教会。新年伊始，牧者给教会今年提出的一个主题是在基督里连接成长。我想这是一个急需的，我们要再一次的回到基督里面，因为神所有的恩赐都是在基督里面赐给的。我们的恩赐要知道我们是领受者，我们是来建造基督的身体的。这是正确的恩赐观。最后，我们从这个神末世的子民来看教会。教会是神末世的百姓，哥林多的教会与众教会一样，他们都在什么？等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显现。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指责。主耶稣基督的显现，主耶稣基督的日子，都在讲什么？主的第二次到来。其实主耶稣的第一次到来已经标志着神已经拉开了末世的序幕，而圣灵在五旬节的降临就是对约珥先知书末后的日子的一个应验。所以说教会自诞生之日起，教会就是作为一个末世的神的子民的群体，从各族各方各民当中呼召出来，来在这个地上来去见证神。不过使人教会作为神末世的子民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就是教会仰望主耶稣基督的第二次到来。教会还没有完全，教会依然在等候，在这个过程当中主必亲自坚固他自己的教会，而且他来洁净他自己的教会，使他教会在见主的时候可以毫无指责。主就是从世界当中，就如像这样的一个哥林多，从芝加哥当中呼召了在这个世界当中的一群原本是行在过犯罪恶当中的人，走向死亡的一群人，把我们呼召出来，让我们成为神的百姓，来去建造他的教会，使教会借着教会来去扩张他的国度。不过我们讲到国度的扩张，我们通常会讲到教会要向外界传福音啊，宣教，这个是完全正确的。可是这个忽略了一点哦，其实国度的扩张还包括神的国度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和灵魂当中的扩张。塔雷莎·阿维拉，就是大塔雷莎，她写过一本书叫做《七宝楼阁》，她用这个来去描写一个圣徒。她说她的生命好像很多的楼阁，楼阁当中有很多的房间。神国度的扩张就是神要在我们灵魂当中的很多房间逐渐的去占据。其实神国度在我们信徒生命当中的扩张应当是首要的，然后才是在外面福音和宣教的扩张。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应该是这个顺序的？因为我们的虽然信了主，我们有了这个圣徒的身份，可是我们发现就像哥林多教会一样，其实他的很多的世界观啊，他的价值观呀，他的服饰观，你会发现虽然他有福音，可是跟那个当时的这个社会世界基本上没有区别。我们想想，我们信主基督徒也是这样子的呀，我们不是一张白纸信主了，我们都带着各自的文化社会各种的背景，就是这世界的一切的包袱带进来的，我们已经主在我们住在我们里面了，可是我们灵魂当中的很多房间还没有被主来去占领。国度的扩张首先应当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去扩张，而且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在国度扩张当中，我们还不断的来去仰望主耶稣他的第二次到来。我不止一次的提到，就是说我们看救恩的时候需要从三个维度来看。 从时间来看，就是从过去我们已经因信基督得到救恩了，我们已经进入基督的国度，成为神的子民了。那现在呢，我们在这个世界是寄居的，是客旅，我们依然要靠着圣灵，靠着神的话来去活出救恩的真实，并且也要在与自己的私欲、世界的引诱和恶者的欺骗这种征战当中 要去得胜。可是这不够，我们你会发现我们依然会软弱，依然会经历失败。所以我们知道我们 already but not yet， 在依然与未然，我们依然仰望主耶稣的再来，直到我们身体的得救，直到神成全他的救恩，直到我们身体的复活，与主永远的同在。有人用一个救生艇来去、描述这个救恩的这个纬度，他说信主呢，就好像你将你从一个沉船来救到那个救生艇上。那我们现在呢，就是我们已经在那个救生艇上，我们要驶向那个大陆，可是我们还没有到。那最终成就的救恩就是说我们靠岸了，到达了彼岸。可是哥林多的教会呢，哥林多的信徒呢，他们当时其实有了一个问题，是什么的问题呢？他们混淆了就是现在的救恩和将来的救恩的区别。他们以为他们已经得着了，就是说他们在现世，但是他们的 mindset 是活的将来，将来永世的一个生活。换句话说，他们虽然还行在那个救生艇上，还在周边的这种波涛汹涌，可是他们觉得我们已经靠岸了。大家想一想，这个会出现什么问题啊？其实这是一种神学家说哥林多教会存在着一种过度实现的末世论， Overrealized eschatology， 就是说他认为基督第二次到来的应许他现在就可以来领受了。很显然这种呢，他会混淆了神的国和地上的国，而且将人的焦点从神的国、永恒的国来转向这个地上的国。跟这个相非常类似的还有一个叫做凯旋主义，这跟上面非常类似。那神学家其实他本身也是一个灵恩派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圣经学者 Gordon Fee， 他说这种凯旋主义其实非常流行于五旬节和灵恩派的一些教会当中，就是他片面强调信徒得胜荣耀的部分，但是却忽视在世上我们信徒是必须受苦的这样的一个现实。但是这个如果他过度去强调这个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在实际的教会当中，他没有办法去面对信徒的真实的软弱与挣扎，以致教导当中会出现很多的错谬。我们基督徒就是活在这样的一个依然与未然的张力当中，过去的这个新冠混乱的政治其实都在提醒着我们说 not yet， 还没有，我们依然要仰望主，要盼望那个更美好的家。神是信实的，他从他的拣选、呼召、称义、成圣直到荣耀，他都一致保守他自己的子民。而他保守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进入与基督的不断的相交当中，就是要在基督里面不断与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进入亲密的团契。你如果仔细看这九节经文的话，几乎上每一节经文都最少出现了一次耶稣基督这个词。这是告诉我们，我们理解教会不能脱离基督去理解，而且我们理解教会也不能脱离末世去理解。我们最后，我们今天已经开始了哥林多前书的一个正道系列，在这短短的几节经文当中提醒我们，教会在这个世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神要做的就是如何将我们当中属于世界的部分慢慢的清除，让 我们真正的到最后完全的归属神。教会在基督里领受各样的恩赐，但是却不要滥用，而是要用来建造基督他的身体，来荣耀神的名。教会作为神末世的百姓，我们仍然在这个大海波涛汹涌的大海上，在向着那个彼岸驶去，可是我们依然会面对周遭的汹涌的巨浪。但是有一点，我们依然仰望彼岸，而且我们要坚毅向前。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宝贵是圣灵，三一的神，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你在永恒当中就拣选了我们，预定我们得儿子的名分，你也预定下那些效法你儿子耶稣基督之名的人，让我们成为您自己的子民。教会就是您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以基督为主。你已经使我们成圣，称呼我们为圣徒。主啊，就求你亲自的光照我们，看我们哪些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言行跟我们的身份不相称的。主啊，求你不断的更新，不断的陶造，好让我们越来越像你。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